请大家默祷。阿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圣经要道第十九章伦理。上次我们谈到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首先谈的是婚姻的制度。好，现在看223页第二，夫妻之道，夫妇之道。家庭是由夫妻结婚开始的，所以我们这一段呢，就来谈夫妻怎么样子彼此对待。223页下面第二，夫妇之道。第一点，我们先谈丈夫如何对待妻子。丈夫怎么样对待妻子？圣经说，做丈夫的要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的妻子，就是主耶稣怎么样爱教会，这样子做丈夫的也要这样子来爱他的妻子。好，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好，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丈夫对待妻子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做丈夫的也要这样子来爱他的妻子。第二个原则就是做丈夫的怎么样爱自己的身子，要用这样去爱自己的太太。你怎么样再去照顾爱你的身体，就按照那种精神那种方法去爱你的妻子。假如这两个大原则我们可以遵守的话，那么丈夫对妻子也就差不多了。我们知道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因为为了爱这个教会，教会就是心腹嘛，他为教会舍身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血，甚至把生命都给我们了。所以保罗说，要像基督爱教会这样的精神去爱你的妻子。所以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甚至可以为她牺牲一切。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做丈夫的如何爱自己的身子，那也照样这样去爱自己的妻子的。我们对自己的身体都很照顾，要维护他的健康，肚子饿我们晓得去吃饭，渴了我们知道要喝水，我们出门参加宴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身体有病了我们要去看医生去吃药，疲倦了我就要休息。我对自己的身子很体贴很照顾，像这样子，你要用爱自己的身体这样的无微不至去爱你的妻子，那就对了。所以有关这个丈夫对待妻子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这两个原则耶稣如何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做丈夫的也是这样。做丈夫的怎么样爱自己的身子，叫这样去爱妻子。再来呢，要体恤他的软弱并敬重他，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讲的话，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啊，要做丈夫的人哈，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也就是说要体恤他比我们软弱啊，用这样的心情呢、啊、去敬重他。妻子啊，在体力上啊各方面都是比较软弱的，有时候情感上也是很软弱，所以我们要体贴他的软弱啊，多方的去敬重他，去尊重他啊，因为他确实在生理上心理上都比男人软弱啊，所以啊做男人的要体恤他的软弱啊，用这种心情，用这种心态去敬重他，去尊重妻子。再来啊，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们，不可苦待。”嗯，有些国家多妻的，啊、哦，他把太太当作财产，把妻子当作佣人，所以有的娶了两三个老婆来服侍他，一个替他洗衣服，一个替他炊事，一个替他工作赚钱，啊，好像娶了好多个妻子，可是都在苦待他们，一点享受都没有，这是不可以。所以结婚以后，男女啊是一体啊，做丈夫的不可以苦待妻子，你不能让他一整天呢 啊毫无休息，就这样整天的去脱模，去劳累，去工作啊，来苦待他啊，很重的工作一件一件一直叫他做啊，让他都没有休息的机会，这个哈、啊、是没有人性的、啊，对一般的人都不可以，何况是你的另一半妻子更不可以。再来，不可忽视妻子的意见，太太的意见啊，不要忽视了，不要忽略啊，也就是要尊重妻子的意见。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该如此啊，用合宜之分。那第五节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了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哦。所以这个圣经的精神呢，就是告诉我们对妻子的意见呢，我们要尊重啊，大家彼此对待要合宜，他讲的话不能不听不采纳，完全不理不睬，这样不是好丈夫。所以好的丈夫对妻子的意见呢是相当的看重，很详细的听，注意的听啊，然后呢能够体贴他，尊重他，这个是好丈夫。再来，传道书九章第九节说，在日光之下，就是神赐给你的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这是传道书九章九节啊，有这么一句教训。日光之下哈，要跟你的爱妻快活度日啊。所谓快活度日，那就是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既然结婚了啊，就要跟妻子啊快快乐乐过日，所以我们不但是一起享受，一起分担，偶尔也应该带妻子啊到外面走一走，啊，到国外去旅游，或者是国内去赏风景，啊，去踏青，啊，让你的另一半妻子能够快乐度日。创世纪二十四章六十七节记载，以撒结婚以后，圣经说，就娶了利百加为妻，并且爱她， 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这才得了安慰。哦，可见呢，妻子能够使丈夫能够从心里面得到安慰。但是我们不能只苛求妻子给我安慰，带来我爱情让我有快乐的生活。做丈夫的应该是主动的自动的要去让妻子过快乐的生活。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先生要尊重，要体贴，同时要懂得太太的心理什么时候该对她讲什么安慰赞美的话，什么时候应该让她暂时休息到外面去打打牙祭，或者是什么时候应该带太太到外面去散散心，去聊聊天，去谈谈话。反正要尽量使你的妻子快乐度日，那这是圣经的教训。好，贤惠的妻子是神所赐的啊，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十九章十四节，房屋财产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所以啊，一个人能够得到贤惠的妻子确实是神的恩典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女人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丈夫也是神的恩赐。因为贤妻是神的恩赐，所以一个男人要得到一个好妻子，他务必多祷告平常过着爱神敬神的生活遵从神的话，那么神就会带领我们婚姻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位很好的妻子，来跟我们共创这个美满的家庭以上这个是丈夫对待妻子。第二点，那么结婚以后妻子如何对待丈夫呢？跟这个一样，刚刚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先谈到这个丈夫对待妻子，那么下面他一样的又谈到这个妻子要怎么样对待他的丈夫说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怎么样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那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谈到顺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说结婚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体，那一体就是丈夫是头，妻子是身体，身体要顺服头，因为头有脑袋，他会判断，他会思考他有智慧，可以带领我们这整个身体的方向。所以做妻子的，你既然跟他结婚了，你就顺服他，好像教会顺服耶稣基督。教会是凡事顺服基督，所以做妻子的一样要尊重你的丈夫，尊重他。所以下面说要敬重丈夫敬重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那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他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那这个妻子敬重丈夫，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太太称丈夫叫陶给陶给叫阮陶给日本人日本人称自己的丈夫叫猪郎的主人修印修印就是猪郎那丈夫是我的陶给，是我的主人，因为他是我的头嘛。所以圣经里面说撒拉亚伯兰的妻子称丈夫为主彼得前书三章第六节，彼得前书三章第六节，就如同撒拉 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就是撒拉的女儿了。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就是说当亚伯拉罕在跟神讲话的时候，神说，亚伯拉罕啊，明年的现在我要再回到你这里来，那你的妻子要跟你生一个男孩子。这个时候撒拉在后面听到了，他心里说，哎呀，我已经老了，我主也老迈了。那圣经就是用这一句话来说，撒拉称丈夫为主了，因为撒拉是在心里面想，亚伯拉罕是跟神在讲话，神跟他说的，明年的现在我要回到这里，你要得到一个儿子，你的太太要生一个儿子。那撒拉在后面听到很好笑，我年纪大了，我这么老了，我主也老迈，意思说我的老公啊，我的先生也已经老了，可是他心里说我主啊，称呼主。所以彼得前书三章这里啊，就是在讲撒拉他非常的敬重他的丈夫，所以虽然没有人听到，可是他内心呢，打从内心说我的丈夫就是我主了，这个就是敬重丈夫的表现。再来啊，妻子也不要自己主张自己啊，我要怎么样，我不怎么样啊，应该啊，尤其这个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啊，不可以自己啊自己主张，我不要，我要，我要怎么样？只要跟丈夫有所协商，彼此享受。所以夫妻的性生活不是一种义务，也不是一种重担，乃是一种分享。因为是分享，所以不可以自己主张自己啊。再来呢，要帮助丈夫。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当神设立婚姻制度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看亚当独居不好，所以啊，特别为他造一个女人要帮助他。所以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啦，最近呢，我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很有意思。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九节，十一章第九节，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啊。这圣经告诉我们是真理啊。他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讲白一点，丈夫不是为妻子造的，但是女人是为丈夫、为男人造的，所以女人被造是为了帮助丈夫。所以夫妻结婚以后，做女人的不要忘记，你是为了来协助丈夫的。所以好像夏娃，她是为了要帮助亚当，因为亚当要管理伊甸园，管理看守，他也是责任很重大，所以做女人的一定要在各方面呢，来协助丈夫，把他应该做的工作做得很好，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呢，称太太叫做内助，内助，那好的太太叫做贤内助，为什么叫内助？就是要帮助丈夫的，在家里帮助丈夫的。在某些方面来协助丈夫。因此啊，在箴言三十一章这个才德的妇女这一篇里面哦，他讲了很多。他说这个才德的妇人呐，有几样的这个优点，其中啊，好像说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啊，这个十二节，箴言三十一章的十二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个她就是才德的女人，也就是太太嘛，是让丈夫有益无损。所以我们做妻子的要检讨一下， 我到底是让丈夫有益无损，还是无益无损，无也无损？啊，更糟糕的，有的是有害啊，有损无益，那就不好了啊。有损无益，无也无损，当时不好，应该是有益无损啊。做这样一个丈，一个太太，还有根据箴言的31章第13节、18节、19节、24节来看，这个才德的女人呢是非常勤劳的，很勤劳。怎么看呢？因为她是一大早就起床，未到黎明就起床了。她的灯终夜不灭，也就是很早起床，晚晚才睡，是很会理家。她不吃闲饭，她照顾这个家。所以下面说他善于理家，啊，善于理家，就把这个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啊，他把应做的工作分配给婢女，把应做的工作打理得很清楚，还有他有慈心、慈悲的心怀，啊，他在各方面呢是有爱的啊。所以这个箴言三十一章这一章圣经呢，很多人喜爱，尤其是勉励妇人呐，很多很多的教训。好像20节啊，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这个都是在谈他的这个慈悲的心呢。啊，还有26节，他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讲话非常有智慧，所以说开口发智慧啊。还有最后30节，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那可见这个才德的妇人呢，也是很敬畏神，在信仰的生活方面呢，她不落人祸啊，亲近神，亲近教会啊，来服侍教会啊。所以这样的妻子啊，真的是才德的女人啊。这才德的女人也是指示所有做妻子的要这样子来理家，来敬重自己的丈夫。好，另外彼得前书3章啊，也告诉现代的女人啊，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单单重视外表的装饰啊。有的人呢，有的女人很重视外面的装饰，而里面的装饰却太忽略了，这是不好。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三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谈到里面跟外面的装饰，有些女人呢是强调外面的装饰，编头发啦、戴金饰啦、穿美衣啦，但是里面的装饰她忽略了。所以彼得告诉我们，里面的装饰还是更重要，那里面的装饰就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来做装饰，好像古代那些圣洁的女人以顺服来做她的装饰一样啊。所以女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几点之外，那么在这个外表的装饰啊，适当就可以的啊，不要装饰得太妖艳了啊，一方面浪费时间，一方面嘛浪费金钱啊。那如果单单重视外表而不重视里面的话，那么里面的温柔安静的心呢就没有了。最后一条是说，恶妻害夫自惧。真的坏的太太呀，真的害她的丈夫一辈子。我们读2节圣经听听看哈。箴言12章第4节，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下面说，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丈夫的骨中，宜修的妇人就是不好的妻子，就好像丈夫里面的骨头在腐烂隐隐作痛， 非常的难受。另外，箴言二十一章第九节，宁可住在房屋的顶上、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哦，有些女人呢，很会争吵、搞吵，啊，吵到丈夫啊，不想住在家里，吵到丈夫啊，耳根不清净，啊，结果就离家出走了，甚至于就在外面呢、找小三了，因为真的太吵啊，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争吵的妇人，更不要做一个宜羞的妇人，就是做事情让丈夫害羞了，这样不好。啊，以上这个就是夫妻之道。现在我们看第三，就是父子之道。啊，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呢，首先就是夫妻嘛，再来呢，就是父子之道，也包括母女呢，哈，就是父母亲跟子女之间呢，要怎么样的尽本分，彼此啊来尽他的责任。首先探讨父母亲对孩子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家庭呢是要宗教熏陶的中心，那父母亲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培养啊子女的信仰啊，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想想看，怎么样利用我这个家来培养我孩子的信仰啊。那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讲过一句话，看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说，我为什么要照顾这个亚伯拉罕啊，要眷顾他呢？是要叫他啊和他的众子啊能够遵行我的道。神照顾家长，照顾亚伯拉罕，就是要亚伯拉罕去教导他的众子、他的眷属，秉公行义，遵行我的道。所以神照顾家长的目的，就是要家长去照顾子女。那么今天我们做家长的，神照顾我们啊，让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的事业顺利。为什么呢？是因为神要我们这些做家长的能够按照神保护我们、照顾我们这样的心情态度去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因此啊，我们做家长的啊，首要的就是教导自己的孩子哈，来敬畏神，啊，教导自己的孩子认识神、敬畏神。你看那个所罗门王哈，大卫王要离开世界之前，他交代所罗门呢，或者是为所罗门来祷告哈，几件事。这可以让我们看出哈，天下父母心啊，《列王纪上》第二章第一节，这是大卫临终的时候，《列王纪上》第二章第一节。大卫的死期到了，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大卫要临终之前呢，他不是交代财产啊，不是说我预备多少钱呢，要给你享用，他没有交代这些。他交代了唯一件事，就是我现在快要死了，我要走世人呢必走的这一条路，所以啊， 你要刚强做大丈夫，你呢要好好的遵守神的吩咐，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这些话，你都要谨慎去遵守。那这样子啊，不管你到哪里去，你做什么事，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而且呢他答应我不断的有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哦，所以大卫临终之前呢，对这个儿子所罗门呢期待很高，他要他好好的遵守神的教训，然后他的国位就能够一代一代的保持下去。可惜呀，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这个罗波安呢就很无道啊，所以一个美好的江山，大好的江山呢，在罗波安的时候已经去了十二分之十了，已经去掉了。为什么呢？因为罗波安呢不会守神的道，又刚愎自用，小小年纪又这么骄傲，也没有什么能耐呀，又看不起人啊，大言不惭，难怪啊，一个国家就断送在他的手中啊。所以维护之道啊，就是要接着祷告，常常告诉我们自己的孩子啊。那你看另外有一个人叫哥尼流啊，哥尼流这个虽然是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但是呢他带领全家敬畏神，常常祷告，周济穷人，全家都参与。后来哥尼流请传道人到家里来布道的时候，全家人都在一起听到，所以啊就一起同一天呢、来接受圣灵，接受洗礼。这就是一家之主啊最重要的地方。那再看挪亚，当代的这个人呢、已经失去金钱，都犯了罪，整天所思考的所思想的都是罪。所以神告诉挪亚，你要带领你的家人呢、造方舟，最后还要进方舟就能得救。那挪亚呢真的用他的影响力啊来说服这些孩子们，在这个晴天白日的时候啊来造方舟，一定是被人嘲笑，但是他无所谓，他就是造方舟。时候到了，就让孩子们通通进方舟里面去，结果呢40天的大雨啊从天而降，整个世界都被淹没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船呢、我们坐船的船啊，准呢、一个舟，一个八口，就是船，这个好像是在隐喻着以前呢、有八个人坐了船得救，那就是挪亚。所以这个挪亚他尽父亲的责任呢、把全家人都带进方舟，让全家得救。约书亚临终的时候，他曾经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讲过一句话，他也是说我要离开世界了啊！现在呀、有三种神呢、让你去选择，三种神。他说啊，是大河那边的神，也就是乌尔的神呐、俄尼的神、阿伯拉罕所拜的神，还有是这个地方。迦南人的亚摩利人的神，还是要拜这个？你是要拜乌尔的神呢，或者是亚摩利人的神呢？这个约书亚记哈24章，约书亚说：“大河的神，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的神。”或者是天上的耶和华神，你到底要选什么？三选一，是乌尔的神呢？是亚摩利人的神呢？还是天上的神耶和华？那么，约书亚记24章15节，约书亚立定心志，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时候的约书亚，他已经决心了带领全家承认神， 承认耶和华这一位神，这就是家长的魄力。所以哈、哦，你看这几位家长啊，都是非常有魄力的。大卫带领所罗门认识天上的神，挪亚带领全家进方舟，约书亚带领全家敬拜耶和华神，这都是家长的责任的哈。好，第二点呢，啊，我们刚刚说家长第一个就是引导子弟，引导你的子孙来认识天上这个神；第二点就是按照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啊，按照主的教训。那么主的教训是什么呢？啊，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所以哈、哦、啊，做家长的人要带领自己的孩子啊，来认识主的教训啊，因为这些孩子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刚刚我们念的这一节圣经呢，说警戒哈、啊，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且不要惹他们的气，就是要尊重他们。所以我们除了把这个主的正当的教训指示他之外，就其他就好像跟他做朋友一样，因为他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啊。另外啊，你要从小啊叫他明白圣经，就好像提摩太一样啊。这个提摩太哈、哦、他们也是从小啊就明白圣经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啊、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啊，或者是三章十五节哈、哦、三章十五节，他说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而这圣经能使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哦、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那在这个明白圣经呢，按照保罗的看法，是先从你的外婆罗以和你的妈妈有尼基的心里，我知道现在也在你的心。所以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了，是家长教导的了，家长教导。所以为人父母的一样的，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教他们呢学习圣经，明白真理，让他们建立稳固的信仰根基，就好像约瑟跟但以理一样。你看约瑟啊，17岁哈就被卖到埃及。17岁被卖到埃及，那个17岁的时候，他的宗教教育的知识根基都已经打稳了。所以啊，在17岁的时候，啊，他就能够抵抗引诱，他的老板娘啊要引诱他犯罪，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知道犯奸淫呢是大恶，他也知道淫乱的罪是得罪神，所以他不敢。就是因为从小啊，雅各他的妈妈就教他什么叫做罪。所以我们要从小的时候就教导自己的孩子明白圣经，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神不喜悦的。那再看但以理也是一样，但以理啊也是15、16岁啊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建立一天3次祷告的好习惯，在10来岁的时候，他已经懂得啊一天要3次祷告，来敬拜神，来依靠神啊。所以对儿女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哈，按照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啊，第三，对儿女的错误、啊、要随时纠正。啊，小孩子嘛，难免呢有一些言语上的、行为上的错失。那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呢，要随时纠正。你看以利呀、啊，啊，这个以利因为教子不严呢、啊，所以后来以利两个孩子哈、哦、已经变了，啊，后来去犯大罪，啊，神弃绝他。就是因为以利对两个孩子太纵容了，啊，不严谨，他犯罪的时候没有严严的责备，甚至处罚他没有，所以弄到最后，以利这两个孩子啊，已经非常的无道了哈、哦， 被神弃绝。再看约伯，约伯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每一次跟小孩子他的家人呢聚餐以后，隔一天一大早他就起床，按照小孩子的数目一个一个献燔祭。为什么要按照孩子的数目？因为恐怕他们犯罪得罪神呢。这个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这里记载约伯的故事，约伯的故事第一章的第五节，第五节，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为什么约伯要按照孩子的数目献燔祭？这里说，因为恐怕我的儿子犯罪，弃掉神了，所以他常常这样做。所以啊，我们要管教自己的孩子，不要舍不得啊，因为你管教他，你就能够得到安息，你的心也就必欢喜快乐。如果你不管教他，有一天他偏离正道了，那个时候你就伤心欲绝，你就掉眼泪。所以啊，要按着神的教训来教导，同时在自己的儿女有了过错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纠正。好，最后还有一点，第四，要为儿女祷告，要为孩子祷告啊。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大卫为所罗门祷告，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为自己的孩子来祷告。因为我们的孩子也有他的软弱，如果我们为他祷告那神垂听我们祷告，会保守他。历代志上29:19，这个是大卫为所罗门祷告。历代志上29:19，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他是为儿子祷告哦，求神给我儿子诚实的心这个很重要。那有一次很多妇女跟随耶稣，她舍不得耶稣走，那主耶稣就转身对那些女子说，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来哭这所谓为儿女哭就是祷告的意思所以我们栽培自己的子女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器皿，为主所用，甚至能够造义人群，荣耀神。因此我们这个祷告的功夫一定要做付出这些祷告的代价，那么将来孩子长大以后，个个都能够在主耶稣的恩典中长大，个个都能够遵守主的教训，成为神家的栋梁，成为社会的中间分子，来荣神益人所以父子之道我们就谈到这里父母亲对子女有这几个责任有这几个责任，就是教导他们认识神，教训按照主的教训来养活他们。那孩子的错误要随时的纠正，并且天天时时刻刻为孩子祷告，这是做父母亲的这个责任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次再继续请大家默祷。阿们。